弟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大家了，大家都好吗？
好。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是我们华人很重视的一个一个怎么说文化吧家传之宝很多姐妹结婚的时候呢会得到她的家婆给她一个首饰或者一个纪念品，这是他会告诉你是他妈妈给他的，或者是上一代的奶奶给他的，一代传一代，孩子们也是这样，弟兄们男的也会这样，父亲也会把很重要的东西给他，可能是事业啦，可能是一些珍藏一宝我也有的，我爸爸离开。中国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我祖母给了他一本圣经那时候战乱就给了他一本，就是祖母给他的，他就一直带到我带到越南去我们来澳洲，我们就把他带到澳洲来，是一本圣经像很多人都在使用的那一种圣经大概是这样硬皮的，然后旁边全部是红色的，记得吗？很久了，所以都斑斑点点的，这是我家的家传之宝。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内我们中国人都变成大国的人民了，对吧？人家都这样称我们还有也变成很富有了，非常非常富有。但是假如你已经很富有，或者有一天你要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很珍贵的东西给你的下一代、给你的子孙，你到底要选择什么东西给他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就是讲到以撒，大家都很懂大家更懂他的爸爸今天我们要看一下亚伯拉罕把什么家传之宝给了以撒，以致你刚才读的那段圣经，特别是最后的那两节圣经，以撒他自己变成一个大富户，变成一个大富翁，不是靠他爸爸给他的东西，是他自己挣来的。到底怎么样能够把最好的真真实实永恒的家传之宝给我们的下一代呢？在我们继续思想之前，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神，你把最重要的、最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并且我们可以代代相传的永生赐给我们，并且更是赐给我们信靠你的心，给我们经历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你的良善、你的大能。主啊，谢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不单只是有美好的今天，而是我们更恳求你引导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有圣洁蒙福的下一代，下一代代代都能够成为敬畏神、被神使用的一个家族。我们谢谢你，我们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这些拦阻、一切的缠绕、挂虑、重担，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如何谦卑的来聆听、来学习，并且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所以求主完全的掌管我们，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以致我们活出真理。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仰望，求主施恩，让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家传之宝，刚才大家读的那一段圣经我就不再读了我很欣赏，今天一来有几样东西非常欣赏的，就是你们的敬拜非常好，弹吉他的弹得一级棒他一个人弹好像有好几个吉他一起弹弹得非常好，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么好的吉他了感谢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恩赐来我们的才干或者才华拿来侍奉神，让它成为恩赐我们也感谢神在敬拜当中看见越来越多年轻人传道不渡假了，大家还是还乖乖的回来崇拜感谢主， 不是传道一放假大家也放假了、刚才还有一样呢，就是哎呀，大家唱歌都蛮起劲的哈，敬拜不是只有上面唱下面不唱，这是非常好的。还有一样，你要读圣经的时候是每一个人打开圣经读的，真棒。很多教会都现在大家不带圣经，也不懂得翻圣经的，只看荧幕，不是不好，只是慢慢可能我们会退化了哈。所以来好久不来讲道，来的时候也发现啊，这是很值得啊鼓励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家传之宝。我们看见刚才读的那段圣经，以撒能够亲自得到神的引领，神提醒他，并且神告诉他该怎么做。接下来最精彩的就是说，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接下来他就大大的昌盛起来，啊，和合本翻译得很好，日增月盛，哇，是每一天每一个月都在增长的啊，旺盛的，哎，真的很好。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因为他有一对很好的父母。我们这里很多人是做父母对吧，有多少人只是做孩儿子子女不做父母的，请你举手。啊，大概啊，五分之二。所以但是有一天你也希望你是做爸爸妈妈对吧，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以撒的爸爸妈妈是一对领受永恒之约的神的父母，神特地领导他们，他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顺服神，信靠神，就跟神的指引去了。他们不单只信靠神，他们是敬畏神啊！有这样的一对父母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福气。所以我希望这里很多的做家长的，你会成为你子女的福气，因为从你开始，你还没结婚吗？你要立志，你要成为你下一代你子女的祝福的开始，从你开始。他们因为信靠神，就到年老将近100岁的时候才有以撒的，以撒的生命以及他们父母的生命都见证了神是真实的。这一个卡通的照片的图片很可爱哈，啊，虽然是画得很卡通哈，但是呢很有意思。老夫老妻站在一个摇篮照顾他们年老得来的儿子，这个儿子是神特别赐给他们的。我们看一下刚才所读的圣经，接下来去到创世纪22:16-18，再下去，对，刚才读的圣经跟这一段圣经很相似的，这是神向亚伯拉罕说的，就是以撒的爸爸说的。所以我说以撒是一个能够得到家传之宝的一个儿子，因为他首先他继承了神给他爸爸的永约。神怎么样跟亚伯拉罕就是以撒的爸爸立约，也跟以撒这样立约，一代传一代的。这里说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跟亚伯拉罕说的。所以刚才你读的那段圣经呢，跟这段圣经很相似，是重叠的，给爸爸的永约祝福也会给他的儿子。因为爸爸做成了什么，这最后一句话你一起读好吧，因为
你听从了我的话，
再读一次，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神愿意赐福给听从他话语的人。亚伯拉罕听从了，跟着下来你刚才看见以撒也听从了，所以神就大大的赐福他。我们父母都很喜欢，会特别疼爱那个听话的孩子对吧，但是有时候那个听话不一定是很对，你想你要给他一些阴谋他也很跟着你去做，有吗？ 很多父母是出一个阴谋叫孩子去实践，抢什么夺什么财产啊，这些啊都有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一个敬畏神的父母，家长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感谢主，圣经里面对亚伯拉罕的介绍蛮多的，我们听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称这一章圣经为不是英雄榜，是信心英雄榜，还要多两个字哈，信心英雄榜里面介绍到亚伯拉罕最多。第八节说，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来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样的信心真的好大。接下来十一节，因着信甚至撒拉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生育怀孕，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这是妈妈的信心哦。接下来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十二节说，所以从一个好像已经死的人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多到怎么样呢？仿佛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谁能够数得完海边的沙？给你一杯沙叫你数你就生气了，开什么玩笑，整我吗？叫我数沙啊？假设你是谈恋爱，晚上去到海边啊，去到哪里看星星，我们只会找哪个是牛郎织女星啊，这个那个 大概你不会挑战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数星星吧，他一直说你疯了啊，就不用拍拖了，就大家拜拜回家了啊。因为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刚才你一开始读的时候，二十六章神也是这样应许以撒的，以撒虽然还有一个哥哥以撒玛利，今天我们就不谈他，但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要赐给他们一个孩子，而从这个孩子接下来他的后代要成为万国万邦所有人的祝福，这一件事情成就了。虽然只有一个以撒，以撒生了多少孩子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糟糕，传道不到不在，你们全忘记了。两个是双生的，谁啊？以扫雅各啊，两个啊，雅各我们很熟悉啊，雅各啊，很多怎么说心思很缜密，很多啊，很多不好的心思在里面就是了。但是以撒从雅各以扫之后呢，雅各生十二个儿子，哇，以扫也生了不少的哈，哇，真的从一个人神慢慢祝福祝福。今天我们称我们自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因为我们也是有信心的一群，所以不只是肉体上他的子孙很多，现在其实中东一带他们都大家都承认说我们的先祖是亚伯拉罕，因为有一群人是以斯玛利的子孙，是以扫的子孙啊。虽然现在他们跟以色列人很不和谐，所以神的应许都实现了，因为他们听从神的话。我们感谢神，家传之宝以撒拿到了，继承了他爸爸一样听从神的话，因此他蒙福。或者我们要想一下，以撒怎么能够一无所缺的状况里面竟然还愿意跟随上帝听从上帝的话呢？因为他的爸爸在活着的时候，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把家传之宝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给他。父母跟他同行信心之旅啊，很多我们就选一些比较啊有特色的或者比较深刻的来讲。他们两代父母和以撒一起同行啊，不是爸爸走孩子跟在后面，是一起走啊，这是很棒。现在的我们常常说的，我帮不了你，我可以陪伴你，对吧？啊，我们也很希望父亲父母能够陪伴孩子，所以现在学校也好教会也好有很多什么亲子活动，对不对？这是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同行。 但是圣经给我们知道，以撒能够继承家传之宝，并且享受这个家传之宝，因为他的爸爸跟他同行信心之旅。在创世纪的22章，我大概读几节哈。这是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啊。”他回答：“我在这里。”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山去，在我所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他献为祭。”假如你回去读，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的，非常熟悉的，在教会有一两年大概都听过的了哈。哎，亚伯拉罕就真的去了，他带着他的儿子一起去的。第六节说，他们父子一起去的时候，去摩利亚地的高山的去了，神所指示的地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献燔祭的那个木柴啊，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证明以撒已经长大了。你们现在孩子去读书，小时候你帮他背书包，现在你不会这样做的，是孩子帮你拿手包，买菜的时候他拿东西，不是你拿了，对吗？啊，以撒已经长大，可以背那些柴，一定不少的，准备要烧一个祭牲，可能是一只羊，但是这一次是要烧谁啊？以撒自己哦，亚伯拉罕知道了。这里手里拿着火与刀，所以爸爸拿火和刀比较小轻省哦，儿子背柴。圣经说的很精彩，我很喜欢这几个字，他们二人一起向前走。父子两个人一起走，爸爸没有说，神说要献上以撒，以撒你走慢一点，假装跌倒了滚下去不要上来了，没有，爸爸带着他一起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家庭的挑战，但是亚伯拉罕跟他儿子一起走。今天你家庭有挑战有困难，我们多数做父母的都不告诉孩子的，对吧？你在教会侍奉有了一些不和谐，有一些重担，或者有人对你不是很客气，你大概回家不会告诉你孩子的，你自己担，对还是不对呢？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啊，这次一起去的时候呢，是两个人一起去，是应该一起承担的，给你的孩子明白家庭的问题，你所面对的挑战，你所面对的困难，让他跟你在属灵上一起成长，一起走信心的路。然后呢，以撒就问他爸爸，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爸爸。”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呢？“我儿，我在这里。”于是两人二人继续一起前走。圣经一次又一次说二人一起行走。以撒有困惑啊，这不是他第一次跟爸爸一起去献祭的，因为他知道献祭要有什么，有火有刀有柴还有祭牲，所以他知道这次没有，所以他就很困惑了，证明这不是第一次，假如第一次有什么没什么他都不知道，对吧？他不是第一次，所以他知道有了一项重要的东西没有，为什么呢？他就要问他爸爸，你的孩子有困惑有疑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找不找你？不找。现在很多孩子都不找父母，有时候是他们不明白父母可以帮助他关心他，更多的是他认为他已经试过很多次了，问父母没结果，惹来一场骂，还有讲到天上去了，跟我的事情都没问题的。我们没有留心，我不是责备哦，很多父母没有留心听清楚孩子问的是什么，就把一大堆我自己的理论告诉他，甚至有些人就拼命讲自己以前的光荣史，孩子都听啊，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他就开始慢慢慢慢多几次他就不问了。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他的 儿子有一个很令人羡慕的父子亲子关系，父子二人同行。求神施恩给我们，假如我们要传递我们敬畏神的生命，我们信靠神的心智，我们必须要跟孩子们儿女们一直同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呼唤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说？我在这里， I'm here。 假如哎，很好，谢谢你啊，啊，英文就很清楚了， Here I am， 我在这里。当以撒问他爸爸，亚伯拉罕也马上回应什么？我的孩子啊，我在这里， Here I am。 我们中国人总觉得我是家长，我就高高在上，只有我叫你的时候，你就马上说 Here I am， Yes， 我在这里。孩子教你的时候，你都不管他，等你有空才找他，才回应他。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好父亲，有榜样敬畏神的人，不单只回应神，也回应家庭子女的需要，特别是他有困惑的时候。以撒问他爸爸，火和刀都有了，柴也有了，寄生在哪里呢？我们看见这一对父子不单只有同行，他们在这个同行当中，我不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没有观念所以有亲子关系哦。我们因为现在太糟糕了，所以我们就提倡亲子关系，当时应该不需要。亚伯拉罕老来得子，疼爱得不得了，一定常常不单只讲故事教导他很多东西，也告诉孩子献祭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孩子很知道的。他们透过不同的形式来建立亲子关系。你知道以撒他跟他的孩子的关系是什么？他很爱吃以扫抓到的打猎回来的东西，煮给他爸爸吃。他不吃太太煮的，他不是不吃，是他最爱吃孩子煮给他吃的。这个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这样了。孩子们假如做一两点什么东西给我们不好吃，我们也吃完了，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我虽然没有进入家庭，没有婚姻，没有进家庭啊，有些小朋友画了一些的图片或者做了一些什么东西给我，我都留到起来啊。他们来到我家，他的父母说啊，牧师你还留着啊？我说是啊，他亲手做的嘛，啊，很有价值的。以扫煮东西给他爸爸吃，他们建立在吃的时候建立关系。以亚伯拉罕和以撒大概不可以一起打猎，因为他才将近100岁才生以撒嘛，怎么去打猎呢？啊，很多事情他不能够做，但是他陪伴他，跟他一起同行，很美的，建立了很好的亲子关系，两代相伴同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跟孩子们呢去旅行，对吧？去玩，去做一些活动，很好。当你的子孙找你的时候，希望你也会说哎，我在这里啊，不要让他找不到你。每一次他需要爸爸妈妈，妈妈爸爸妈妈都不在，只有电脑在，手机在，钱在，卡在。这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很大很大的悲哀。求神怜悯我们，假如你曾经要承受这样的悲哀，希望你不会制造这个悲哀给你的下一代。我感谢神给我有很好的爸爸妈妈，他们敬畏神，所以也很没有供应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教导我们很多重要的原则。他给了我们优质的时间，就是很宝贵的时间都给我们。我们每天晚上全家人爸爸妈妈跟我们一起读圣经祷告唱诗。我是潮州人，我们去教会之后呢，我们就会讲普通话啦，不用说读书就会普通话。然后广东话是教会那边学的，因为教会都是传道人牧师都是香港来的，就所以我们全部讲广东话。回家才讲一点点，但是兄弟姐妹都去教会，我们回家还继续讲广东话，就开始很少讲潮州话了。爸爸就跟我妈妈说，这样不好啊，孩子们忘记自己的语言不好哦。 我妈妈很聪明，她说那你来教他们讲潮州话吧。好，我爸爸就每天晚上带我们读圣经，叫我们潮州话，用潮州话读圣经，都成为现在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优质的时间不是玩吃，还要与他一起来敬拜神，也有良好的沟通。当爸爸问东西，孩子要回答，孩子找爸爸，爸爸也要在，还有回应的，我在这里。感谢主，原来要传递家传之宝给你的孩子，需要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不只是跟小孩，现在你已经做奶奶了，做爷爷了，你还要跟你的下一代，就是你现在的孩子们、媳妇们，建立优质的时间，良好的沟通，并且要珍惜这样的一份关系，爱护他，经营他。我们华人都会啊，很多家庭都会有婆媳的问题啦、啊，可能我们这里也有人会有这样的困难啊。我们在这里长大结婚呢，然后呢，跟以前的文化很大的不同，这里的生活环境所有的节奏都跟我们以前父母那一代不同，但是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同就必须要争吵，彼此伤害，彼此批评呢？其实很多时候不同不等于对错啊，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教会和谐、家庭和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同不等于错。你和我的看法不同，守圣餐你吃面包，我吃手做的无酵饼，不同，但是没有对错，都可以。有些 教会就用葡萄加水来做圣餐的葡萄汁，有一些教会呢真的是买葡萄酒回来做圣餐的。我新加坡有一个教会这样，所以剩下来的葡萄汁呢，很假如那天很多呢，牧师喝完他，我说你喝完要不醉啊，是酒来的，还是很棒的酒哦。啊，那时候我是神学生，不说你要试试看吗？我说我不会喝酒。他说你试一下一点点，啊，很好喝的哦，是很贵的葡萄酒。天主教他们的圣餐就是很名贵的葡萄酒，这些是不同，不会影响你得不得救。所以不要把不同当作对错，因为我们常常把不同就当作对错，因此我们就有许多的不和谐难处理。求神怜悯我们。家传之宝呢很重要，是要大家珍惜，彼此珍惜。你看很多电影啊，父母把整个家产都给这个儿子独生子，他都不要，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关系不好，我要就是你给我的东西多好我都不要，这是很痛心的事。求神怜悯，让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同行呢，有怎么样有好的关系。长辈要做什么，年少的下一代的该做什么。亚伯拉罕呢，接下去你是跑过了、哦、回来，对，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炉。爸爸清早起来啊，可能年轻的睡迟一点，他年轻活力大就可以睡得多，活力少活力的人是睡不了那么长的啊、哦。身体弱的人根本就常常失眠，这是正常的，是事实来的。亚伯拉罕是父亲，他清早就起来预备好了一切。假如你要带领你的孩子跟你一起经历，你要走在要承担多一点，然后呢他带着工人，又带着什么自己的儿子以撒，去哪里呢？我要请你读那个很大的红色的字，就启程。好，他们一起去接受神的使命、神的计划、神的吩咐，一起去山上，是神指定的地方。今天我们常常带孩子就去享乐、去吃、去喝、去玩， 但是有多少次你是带孩子去朝见神，与神与你的儿子你的下一代一起成完成神给你的托付呢？有一个牧师他很看重宣教，他每次宣教孩子只要三岁之后呢，他就开始带他们去宣教。很多次孩子去到那边就生病了，因为孩子太小，还有他去一些很偏远的什么缅甸啊、印度啊，很卫生各方面都不够的时候，我们总是想何必呢，一个人去就好了，师母在家看孩子，你每次去结果孩子又生病了。没想到他的孩子长大之后呢，决定学医，然后做什么，我要去这些地方做医生啊，很棒，真的很棒。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也是这样，他父母去哪里宣教都把他们带去，现在他们兄弟两个人都是很出色的牧师，做很多宣教的工作，因为父母从小就带着他们一起去完成神托付他们的责任。我们有时候没有这样做不一定是错，但是有机会你要尝试至少一两次吧。第三天走那团路很长哦，所以这是很好的时间，走了三天才去到那边了。他就跟那些工人说，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我，接下来那个最后的那一行看到吗，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这是家传之宝，最妙不动声色的就传递进去了，潜移默化。我们中国人说，到底你潜移默化给你的孩子是什么。有一次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我就不讲他名字了，他说呢，其实很多孩子们会撒谎，不是他们会撒谎，是父母叫他撒谎的。他是现在很出名的他传道、讲道很棒的、哦、也是神学院的老师。他说他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还没信主，有一次就有一个亲戚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来了啊，他爸爸妈妈就起来打招呼说、啊、很难得啦，什么风吹来了，然后、啊、他说来吃饭来吃饭，叫那个亲戚来吃饭啊，就叫他儿子去夹菜，咖喱啊哈，香港人说去夹菜，他说我去拿筷子碗就去，孩子就进来了，妈妈拿钱去夹菜，他妈妈就拿筷子打，你傻了，你真的去夹菜吗、啊、刚才在外面说夹菜的吗，哈，孩子说我从此就知道外表的那种殷勤热情是不是真的，夹菜是假的，我妈妈拿了很久碗筷才拿出来的，因为那个人没走真的要拿出来了。所以你不要怪你孩子现在这么势利，是因为上一代的人教他的，你潜移默化传递了什么给他们。刚才我们说过了，他们两代同行一起去经历神，亚伯拉罕有信心知道神是可信可靠的，是以撒不会，以撒是我们说含着金锁匙出生的人哦，一生下来财富多得很多，一切都是他的，他不知道什么是神的供应。但这一次是限制少了一样东西，缺乏了，以撒第一次发现要做一件事有一样元素没有了，有缺乏了，他问爸爸东西在哪里，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你看亚伯兰怎么回答他，真的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哦、下一个他说，我儿，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用的羊羔。他不是说不知道，他说他给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回复，说孩子啊，神会预备，我们有缺乏神会预备，这是献祭，是侍奉神献给神的东西，我们有缺乏神会预备。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也很多缺乏对吗，教会的缺乏可多了啊、其实每个教会的牧师传道也不是全能也不是超人，他也有很多缺乏， 但是神必有预备，把我们的困难带孩子去看，仰望神，而不聚焦在困难上面。这是亚伯拉罕教导他的孩子的，这是教育。然后呢，结果他真的要宰了以撒来献祭哈、哦。下一个，结果呢，神告诉他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告诉他有一只羊预备在那个丛树里面，那些树的当中你会找到。亚伯拉罕就跟以撒一起献祭了。我很多人就这么说，我常常听人家这样说，我想了很久，我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说亚伯拉罕、哦、很有信心，所以他怕撒拉拦住他不给他献以撒，所以呢他就不告诉撒拉，带着以撒偷偷去了。我想不可能啊，假如一对敬爱神的夫妻要去完成神托付你的工作，命令你的工作，你会不告诉你的太太吗？那还什么敬谦，什么信靠啊。所以我相信撒拉是知道的，但是他已经知道，他学会了。撒拉上一次神说要他要生一个孩子，他就想我这么老怎么能生呢，就把夏甲他的婢女送给他自己的丈夫，放在自己丈夫怀中帮他生孩子，记得吗？结果闹得好可悲哦，好可怜啊。他知道了神说了什么就做什么，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撒拉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会顾全大局的，很棒的人啊。她讲什么亚伯拉罕都听的，所以她是很怎么说，不单是漂亮，应该是很有才华，很能干，能独当一面的一个女人。但是她学会了，一次的失败终身更新了。所以这一次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已经学会他要放手，他顺服他的丈夫，他信靠神，他放手。所以呢他选择亚伯拉罕也好，撒拉也好，他们选择了，是不是过了头啊？他选择了放下那个权威式的爱护，他应该去爱护以撒的，但是他放手，因为神说什么就去做什么。他们一家人一起经历神，虽然献祭是亚伯拉罕跟儿子去，他在家他也等，他相信他们会回来，代替了，用什么来代替呢？就是相伴同行，去经历信靠上帝。我们感谢主，这样的一个家庭，这一对有智慧的父母，亚伯拉罕、撒拉，他们是一对有智慧的父母，懂得放下权威式的爱护，这是我们中国人家庭很需要学习的一个真理。有时候大家都好，动机都对，但是我们吵到莫名其妙就离婚了，吵到家庭很不和了。有时候是因为父母的缘故，跟父母不和，所以两个孩子婚姻都要破裂，或者两个人就因为一些意见的不同，我们不能放下自己的看法，总觉得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你对他对都不重要，谁对谁错都不最重要。什么时候你没有跟着神的原则、神的心意去做，就是大错特错。求神施恩，让我们是两代三代都能够和谐的一起生活。没错，父母我们应该孝敬听从，使他们欢乐，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父母也要学习，不要以自己代替神来做你的儿子所有的决定，他们应该长大，应该学习的。甚至你很小的孩子也这样。有一次我去一个家庭，就看见他的孩子，他妈妈就提醒他的很小，那个孩子大概是七岁吧，对，七岁，小学二年级咯。他妈妈就提醒他，你明天有游泳，学校有游泳，记得拿你的泳裤去。 他儿子说你哪吧妈，他在玩 Lego， 他说你吧你吧，他妈妈说不，上次我不知道你的上课时间，我没有给你拿，害你去到学校没有得游泳，还给老师罚，你忘记了，你不该靠我，你自己拿。孩子就再来了，我不知道在哪里，我就看看看这个家长要怎么做啊。他要告诉他在你的房间里，去，你现在马上去拿，要不然你又忘了。孩子就一直走，我不知道在哪里，他还没有到房间呢。到了房间他大声的吆喝说在哪里，找不到。他妈妈就说在第二个抽屉里。好，我觉得很好，不帮他拿，其实 你自己拿快很多，讲一分钟不到你都办完了，他、哦、拉了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还没有在哪里。但是他妈妈告诉他自己拿，帮他引导他拿到，而不是帮他拿。求神帮助我们，亚伯拉罕以撒他们有一个以神为首的家庭，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一起去经历信心的、道路，父子一起在山上一起经历耶和华是以勒，耶和华供应他们，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只羊羔献上了。所以在以撒的 心中这个是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看见饥荒了怎么办，可以没有粮食怎么办，求神帮助我们。以撒依靠神，神就带领他。一个很真实很新鲜的故事，才上个月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年代里面也有。我认识一个青年人，她是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啊、很优秀，她是读精算的、啊、然后、啊、她也考到奖学金、啊、她的奖学金很特别哦，就是多少人考不知道了，结果大概是二十五个人拿到奖学金，每一个拿到奖学金的大学生有一个 PhD 一直看着他，他这几年的大学都有人照顾他，他每一个假期都去这些不同的公司里面学金融的工作。然后呢他就知道了有一个机会可以争取交换学生出国留学读金融啊，他就思考了很久，想了很久，他就想去了，选择了新加坡。我跟他家庭很熟，我说为什么选新加坡啊，我说为什么选亚洲啊，你应该去美国吗、啊、他说我们西方国家，美国也是西方国家，很多做事方法一样的，这里很多东西学美国的，以后下去是亚洲华人在经济上在金融上扮一个不可缺的角色，所以他选择去新加坡。当然新加坡还有很多优点，比如说比较安全啊，这些他父母也很开心啊。还有呢啊，就政府公费了吗，学费也出了，好像是他这个奖学金 的机构也替他出飞机票啊，所有的东西钱都有了，哇很棒。最后我还知道一个很精彩的消息，然后呢他们大概读一个学期不到六个月的，但是呢啊，这个基金给他7000块 pocket money 给他花的。我说哇，新加坡呢啊，东西便宜，吃也便宜，1000块一个月，你每个礼拜可以吃250块，吃不完的。我告诉他，他说是啊，哇很好很开心。那我听他的父母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说啊，其实这个是去年就准备了。就当时呢他在大学里面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工作，就是团契啦，传福音的工作。每年大学生雪梨有一个华裔大学生的福音培灵会，每年都有，他也有参与。然后呢他也是啊，怎么说啊，工作人员之一啊，在大学里面。所以就知道今年他们定了8月14号，就是每年一度的这个大学给大学生的福音培灵会。他拿到这个奖学金一切之后，所有的资料之后呢，就发现8月8号开课，然后他们这个 event 是8月14， 他就祷告祷告，跟父母商量之后，他跟他爸妈说，我不去了，我不去读书了。他爸妈就拿了很多理由解释开，这个是这些 event 每年都有，将来你读完书回来可以做一大堆啊。他父母也很爱主的，你是读书重要对吧，你也会这样想啊。他说不，我祷告过了。我很感动啊。接下去看他的，他说还有这个不是说你可以今年拿到奖学金明年读，没有的，一年一年换的。他说他父母就说你去到哪里都可以侍奉神，你讲一大堆了。就是他跟他爸爸妈妈说，我祷告了，神比我的学问重要，神比钱重要，神永远是第一的。还有他说呢，我因为认识神，我有一个信主的家庭，我很好，我也看见我们在大学团契里面带领同学们信主之后，他们的生命很大的改变，面对许多的压力，许多的问题都懂得怎么样处理。所以带领同学大学生信主或者灵命更新是很重要的。人的灵魂，我同学们信主比去读书重要。他爸爸妈妈给他这样讲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祷告了哈。祷告祷告之后呢，很特别了，他父母祷告的领受说，神告诉他不要参与，或者用另外一个字说放手，不让你管。他父母也敬畏神，就安静继续祷告祷告祷告。结果呢，他们这个组织去找场地嘛，因为是整千人千多人去参加的一个聚会来的，一天而已。找场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场地说14号不行，他们就说14号不行，21号吧，20号也没有。结果要退钱，往后没有，他们要向前退。8月7号，下半年只剩下一个日期可以用这个场地，8月7号。所以这个年轻的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结果她还是去读书了，因为8月8号才开学嘛。她很大很大的精力，把神摆第一，把人的灵魂摆第一，人我们一定不羞愧的，她两样都得到。所以上个月呢，她就做完了，礼拜六这个活动做完了，她也很开心啊，跟我们说我们真的有千多个学生报名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做完那个活动之后呢，那个聚会之后，礼拜天一早他就飞去新加坡，晚上睡一晚，第二天就是开学，在南洋大学上课。这是他生命中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经历。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理由都对，但是神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家庭一起经历，他是可信可靠的。亚伯拉罕呢，是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以撒的。圣经说亚伯拉罕25:5，就是今天我们读的26之前一章，他把一切所有都给了以撒。那么以撒还需要经历什么？什么都有。要神给以撒一个机会，亚伯拉罕做完他做父亲的责任，父母做完责任，孩子们就因为领受了这个传家之宝，踊跃和信心信靠的功课，他真的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家长，他成长，他蒙福。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再一次读26:12-13好吗？请以撒在那里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哈，看下一个图，很有趣的哈。下面是饥荒的一个地方的环境，就是没有雨水，地都龟裂了，没有什么可以生长的。就在这个地方，基拉尔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有世仇啊。你记得大卫打死哥利亚是什么人？非利士人啊。他在敌人住的地方，神叫他住下来， 然后呢他自己开始耕种，他这么有钱，现在饥荒，他不做呢全部都要死光光了，他就耕种。神说你耕种我要赐福给你，赐福多少倍？100倍。从这件事以撒就学会了怎么样去经营，怎么去耕种，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神可能，上面是以撒的田，下面是非利士人的田，精彩吗？假如我们一直不放手，一直用人的思考方法来做事，我们就抹煞了我们的下一代经历神蒙福的机会。感谢主，以撒得了家传之宝，我们常说他是富二代，但是这个富二代很棒哦，他继承了父亲对神的信靠，自己亲历亲身经历神的带领，神叫他留下来他留下来，叫他耕种他耕种，在饥荒不下埃及，那边有粮不用种就有的吃，他也有钱买粮，神说不去，他留下来，神大大的赐福他，他实实在在得了家传之宝，并且享用这个家传之宝，信靠上帝蒙福了，感谢神。亚伯拉罕和他太太他们这个家庭叫我们很重要的家传之宝，我们需要传承是什么呢？首先传授信仰的财富，你的信靠，你的经历，之后才赐予物质上面的财富。今天我们常常只做下面不做上面，我们信了主，我们是只做下面不做上面。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是基督徒，我有三个儿子，所以我要买三栋房子，留给每一个物质一间，需要吗？不需要了，让他们自己买房子多好，他经历神依靠神多好。以撒的一生实在很蒙福的，没有什么艰苦的，有困难他都跨越了。我们很快的看哈，他得了家传之宝，懂得信靠顺服神，他在婚姻里面等候娶一个敬畏神的后代，就是利百加。他的结婚故事也是很精彩哈，很多青年人很喜欢的啊，祷告，这是神给他的，这是敬畏神的后代。接下来在他结婚之后呢，他一定没有忘记哈，他的哥哥以撒玛利要跟他分开，为什么？因为他妈妈和夏甲不能够共存，所以有多一个太太是大麻烦，所以他一生只有一个太太。在我们看很普通啊，当代不是，当代人人都三妻四妾很正常的，但是以撒一生只有一个太太，勇于突破，勇于突破传统，当时的社会风气什么都不重要，这是神为我预备的一生相守，这是幸福的家庭，一个有了真正家传之宝的家庭，并且在他的工作上，他要耕田，他要畜牧，他有很多羊群啊，骆驼嘛，他要井，要水啊，他到处去挖水，挖井挖水，每一次他挖到，非利士人都来抢，抢了很多很多次，你回去看第26章后面的哈，很多次都抢，但是呢，每一次抢他就让他去，好像很懦弱，其实不是，因为你读下面你就知道，他知道一件事情，在饥荒的时候，人的田，非利士人的田都裂开，我种就有百倍收成，因为神给就可以，所以你要抢吧，给你，神会给我第二个。我现在去停车也常常跟人家抢车位哦，我就想没有，我常常想起这事，你要抢就给你啦，因为呢，你跟他抢，你抢赢也很糟糕。有一天，假如他礼拜堂，他就记得你这个人跟我抢车位的，那完蛋了，他不会听福音，他就走了。我们常常在自己服侍的教会附近出入的是吧？让他去，让他去，结果真的整次次都给我另外一个车位的。你真的 这一口气争不下去呢，跟你媳妇、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争不下去吗？让他去。神会用神的方法解决问题的。你跟你奶奶、伯伯不行吗？让吧，我们还是下一代呢，让。不要搬回家去叫你媳妇让你哈，也不要拿回家叫你婆婆让你哈，两个人都让，家就和了。他让的时候，结果神给他挖到二十六章，告诉我们，神赐给他一个活水井。这个井一直都有水喝，你让多少个都没关系。假如那个井很快就没水了，还是能挖到一个活水井，你的供应是不仔细的供应。多美好啊！又不用跟人家吵。我们能够与人和睦相处，不是因为我们人缘好，懂得人情世故，不是的，是因为你信赖神，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知道一切的，所以你可以让，可以吃亏都不怕，因为神会补偿你。以撒得了家传之宝，父母有钱，他这个富二代是成为一个效法巴巴这样的信靠神，经历了神的信事，所以他在摩利亚山上那个经历，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公义。他的婚姻也很好，他娶了敬畏神的后代，饥荒的时候他却得到最丰盛，他成了一个第二代有担当的真男人。我们常常说哇，他好 man 哦，真 man， real man， 养家活口，不一定要靠爸爸的钱，自己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家长。因为他信赖神，他一生蒙福，他凡事都很忠诚，对太太这样。他太太不能生育的时候来跟他吵闹，他说我岂能给你儿女吗？是神的事。他也记得他爸爸一定要告诉他，你妈妈很老很老，不能生育才生你的，因为神给。以撒玛利就是你妈妈自作聪明的出来的，所以现在就这么悲哀。所以他知道，当他太太有困难的时候，家庭有缺乏，没孩子很大事哦，他说祷告，结果神就赐给他们孩子。他自力更生，供养家人，他也与人和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无论你是现在是哪一代，你是上一代，你是现在的一代，或者你已经有了第二代，求神帮助我们学撒拉和亚伯拉罕的榜样，以神为首，成为一个以神为首的家庭，信靠顺服神，你得到永约，得到永生，并且让你的下一代承继这一份的永生，带领他们信主，跟他们一起来同行信靠神，先传承你的信心信仰，然后才赐下财富，让他们有在婚姻上有敬虔的后代，凡事祷告，帮助他们自力更生，从现在就开始，不要把他所有东西都帮他做完，让他自己做，你一直帮他做，改天他不会做。有一个女孩子来到澳洲读书，她是来读高中的，高中最后的两年准备进大学的，然后呢我们就替她带她去买东西啊，人家托嘛，我们就来，然后我又告诉他这是洗头，这是conditioner， 怎么解释给他？他说洗头，为什么要买洗头的东西？我说哈，不洗头怎么办？他说我从来没有洗过头。我说糟糕了，已经15岁的女孩子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洗头啊。那我说那平常呢，我们都去店里做头发的，妈妈这样，她这样，穿完的内衣裤是不洗的，买新的。你怕吗？爸爸妈妈，你怕吗？因为你全部替他做完， 我听了我就很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怎么教呢？有一次我真的是教他洗一点点东西，告诉他这样就不用再买新的，这钱可以买你其他喜欢的东西。带他去真的去做头发，哈，我带他去很高级的一次洗头发是48块的。我坐在那边陪他，48块，这么贵？我说是哦，澳洲是这样的，所以要个个都自己洗头发的。我们不是他爸爸妈妈，求神给智慧了，帮他。好，现在他父母很开心，圣诞节还懂得寄一个卡回去跟爸爸妈妈说圣诞快乐。他爸爸妈妈就打长途电话来说：“啊，孙明，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我孩子从来没有说谢谢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家传之宝要给你的子孙？你要怎样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现在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你是最爱我们，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世上活出你的榜样，活出你的样式的。让求主施恩祝福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们有健康的身体，也让他们得着这一个永恒的生命，有家传之宝，永恒的家传之宝可以传递给下一代，给再下下一代。主啊，你要赐福给我们是千万代，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立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能够传承这个属天的家传之宝给我们的子孙，给我们的下一代，也传承给我们属灵的子女。我们谢谢你保存我们所听的，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以致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让人羡慕的家庭，子孙经历神蒙神的赐福的家庭。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